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行政长官曾荫权。
各位市民，施政报告啱啱先星期三发表咗之后，连日嚟听到唔少市民嘅意见，我想同大家倾下信心问题同埋生果金嘅政策。我明白社会对于施政报告有期望，尤其喺经济面临挑战嘅时候，大家期望会更加高。不过大家要同时明白到，政府系唔可能每年都系派钱去做短期嘅利民纾困嘅措施。过一年，由财政预算案到到七月的特别纾困的措施，加起来总共已经用了超过500亿。我们要居安思危，为未来经济的形势的转变做好准备。同样，期望每年的施政报告都提出新的政策去刺激经济，创造就业，这个是合情，但是不合理。当是见到经济有危机的时候，大家都自然想有灵丹妙药，这个是合乎常情的。但是去年政府已经定出了5年基建发展大计，今年4月开始动工处理启德发展土地，出年广深港高速铁路亦都动工，2010年港珠澳大桥同埋沙中线亦都动工，西九文化区各项的设施亦都会陆续开展。我粗略估计10大基建项目投入运作，直至到成熟阶段，可以每年为香港的经济创造超过1000亿的增加值，而且创造额外大约是250000个职位。经济发展既已经定下了方向，并且开始落实，作为政府是没有需要每年不断地提出新的计划。而我的判断就是考虑金融海啸因素之后，认为要继续以基建推动经济和加强区域合作，这两条既定的路线在宏观策略层面是无需要作出改动的。至于不断转变的外围因素，现阶段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对全球和本地经济有几大的冲击，所以我才决定成立经济机遇委员会，有个核心的小组去作出全面的评估和提出应对的方法，这样才是负责任的做法。政府不应该因为一时金融海啸引起的情绪反应，未充分掌握情况之下就胡乱出招，这样反而会自乱阵脚，是不利香港经济稳定的。第二个市民最关心的就是生果金的水平和引入入息与资产审查这个问题。第一点，我清楚向市民保证，政府在长者福利的整体开支是不会减少的，我们用于高龄津贴的支出亦都一样不会减少的。第二点，我知道当初我们设立高龄津贴是作为敬老，所以金额的水平是象征式表达一种尊敬的心意。但是近年高龄津贴就被视为不少长者日常生活的入息的援助，所以增加金额的呼声此起彼落。我充分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法上的改变。因为部分的长者，他们有些少的个人资产，好像自住楼宇或者储蓄，所以他不符合领取综援的资格。但他们又不想动用储蓄，生果金就成为他们经常的收入，来应付日常生活的开支。 这种已经不再是象征式的敬老金，而是一种入息的援助。市民大众一定要深思，是不是希望高龄津贴的性质有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呢？到底我们想要的是敬老金抑或是养老金呢？这是一个社会要做的整体决定。我们现在绝对不是建议取消高龄津贴，事实上社会各界和各政党都提出增加高龄津贴到1000元，我是认同这个水平的。我之所以提出要考虑入息和资产审查，就是要令高龄津贴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因为香港人口老化越来越快，25年之后每4个香港人就有一个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和一个仍然需要照顾学生或者小童。换言之，4个人之中只有2个人是有工作的成年人，除了养育子女和照顾老人家之外，还要承担无分贫富的高龄津贴。每一个成年人每个月都要额外负担500元，即是每年就要6000元。目前我们的高龄津贴开支是41亿，如果一切都不变的话，单是因为人口老化，长者的数目增长，到2033年，这个开支已经增加到97亿。如果我们今日接受议员要求加到1000元，没有需要入息或资产审查的话，有关的开支就会变成140亿。这25年之内，我们单是高龄津贴一项就需要额外支出接近100亿。究竟这个做法是不是社会最好的选择呢？是不是应该将资源集中投放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家呢？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向市民交代清楚。因为最后"生果金"的钱都是来自市民和企业的税收。当然增加"生果金"可能会是皆大欢喜，只要人人受惠就可以赢得掌声，避免批评。我在2012年就会退下来，但是不是就不需要考虑下一届甚至再下几届政府福利开支的承担能力呢？就不需要考虑我们下一代甚至再下几代对整体社会福利开支的承担能力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是办不到。所以入息和资产审查即使有争议，我们都要面对，同埋及早将这些问题提出来给社会辩论，使到社会大众、政党、议员都知道提高生果金的代价，而从中作出衡量和选择。最后我想强调，无论将来我们会不会引入审查，现时已经拿着生果金的长者一定不会受影响。今次施政报告只是提出原则性的看法，目前高龄津贴的检讨仍然是进行紧的，细节还未有定案，社会各界都可以提出意见。各位市民亦都要认真理智地想一想，表达你们的看法。我希望整个社会都要思考这个问题。曾荫权，2008年10月18日。